弟兄姐妹们，新朋友们，傍晚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经文在何西阿书11:12-12:14，使用教会公用本在旧约903页。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第7节，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我已晓谕众先知，并且加增默示，借先知设立比喻，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人在基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从前雅各逃到亚述地，以色列未得妻服侍人，未得妻与人放羊。耶和华及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及先知而得保存。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主必将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读经到此，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那在这个何西阿书过去的几次的信息啊，我们讲这个以色列好像一个对丈夫不忠心的一个妻子啊，就好像这个何西阿先知他自己，他的妻子对他不忠，那对何西阿先知他自己感同身受哦，这个以色列怎么样对神不忠心，通过他自己的妻子对他不忠心，那这个先知呢就成为神的一个代言人，来描述以色列是怎样的不忠心呢？在过去的几个信息，我们说到这个不忠心是因为他们无知，这个不忠心是因为他们贪心，这个不忠心是因为他们自我，这个不忠心是因为他们世俗化等等的罪。那上一次我们看到11章的时候呢，神他责备以色列人哦，各种的这些不忠心的原因的时候，他暂停下来，停下来了，好像停下来的时候表明他解释他为什么会一直的责备以色列啊，因为他是那个父亲，原来他爱以色列，原来他告诉他们他有苦心这个父亲的爱怎么个爱他们呢？这个父亲啊，这位神引导保护供应看顾他们医治他们，这个以色列像那个悖逆不听话的那个孩子，那神却一直的苦心的来劝他们，这就是天父的那个苦心啊。这位天父也怜爱他们，这位天父说，我不会放弃你的以色列这个孩子。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孩子好吗？不是，是因为他说什么？他说，我不像世人啊，我不像世人，世人的心意随着情绪，我们做父母的知道我们会改变的，不过他不像世人，而且他在以色列人当中啊，他顾念他们，他与他们同在，因此他的怜爱发动了，他很激动， 他要去挽回这个悖逆的孩子。不止这样，这个父亲不止愿意挽回，他是有能力的。他像 一只要吼叫的狮子，我们上次说那个狮子吼叫声音是很大声的，使到任何的人在罪恶里面被捆绑，甚至不认识神的人呢，可以回到他面前来的。那神这位天父可以为我们做这样的事情，都可以归回的，这就是我们的天父了。为什么他责备呢？我们说爱之深责之切，是因为他要他的百姓归回。那我们做过小朋友了，我们自己，我们可能有这个体验啊，就是你一直被父母被爸爸妈妈骂，然后骂了很久，突然间他停下来 喝一杯水了哈，你就要开溜了哈，以为骂完了，谁知道呢？那个爸爸说：“你走开干嘛？我还没讲完呢。”他说：“哎，又走回来给他骂，对吗？”因为他只是暂时喝杯水而已，他还没骂完呢。那十二章今天的经文就是这样，你以为他完了十一章，结果还没有，他还要继续责备以色列。可是他这一次讲以色列为什么会不忠呢？那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因为以色列人诡诈，这个诡诈使到他们不忠，所以就罪上加罪了。不只因为他们无知、贪心、世俗化、自我为中心，还加上一个诡诈。那我们通过今天的话呢，圣经的话，让求主帮助我们来思想，或许我们心中也有诡诈，这个诡诈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怎么样去分辨？怎么样能够悔改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圣灵光照我们，软化我们的心，使到我们看见你的心意，使到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来回转归向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有时候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读到旧约的这些故事啊，哦，这些叙事故事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触了。这个感触就是，我觉得好多的圣经作者，如果他们活在21世纪，活在今天呢，好多的这些圣经的作者呢，可以做相当出色的导演啊，做导演呢。那为什么呢？那因为他们常用一些出色的叙事的方式，写故事的方式，来突出那个重点，来加深这些听众的读者的印象。就比如今天呢，这个何西阿呢，他用一个所谓倒叙的手法，英文叫 flashback， 一个倒叙的这个手法，就是颠倒那个次序。那其实很多好莱坞的电影，我相信在国内中国电影也有这种情况的。比如一个好莱坞的电影，好多年前这个泰坦尼克号啊，那个船沉船的那个故事，如果你有看那个电影就知道，在那个故事里面呢，它开始是描述一个老婆婆在回顾多年前她在那艘船上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个就是一个倒叙的一个手法，好，所以这样加深那个印象，通过在眼前和在历史穿梭啦之间的穿梭，加深那个印象，让你更了解那个作者要带出的重点。那今天这段经文，如果我们刚才注意的看的话呢，何西阿运用这个倒叙的这个手法三次，在一段经文里面不断的来回的穿梭，要通过以色列的过去的历史来解释以色列人现在的问题，现在的这个问题。那我们也可以问我们这个自己三个问题了他三次的倒叙我们可以看周刊夹页里面，如果你要看那个讲到的大纲，那通过三个问题我们来问我们自己，我们心里面是不是也有诡诈，是不是也有诡诈。那第一个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在追求什么，我们的心在追求什么。先看以色列人嘛，他们在追求什么呢？圣经说十二章第一节，他们在吃风也在追赶东风啊。那你像我们华人嘛，说这个捕风捉影嘛，基本上 做一些没有空洞、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东西，以色列人就在做这种事情。他们在追寻忙着做什么呢？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他们在增添虚谎，对不对？增添虚谎，可是这是怎么一件事呢？我们单看这个经文不太明白，不过其实看别的先知书， 在以西结书就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是指着以色列人通过占卜啊，就是求问神鬼神啊，来要预知前面的道路，他们要预知前面的道路，然后他们预知前面的道路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那第一节也告诉暗示给我们了，因为他们在增添强暴，不止增添虚谎，在增添强暴。那简单的说，就是因为他们自己以色列人呢，活在这个平安繁荣的这个社会里面，当时他们不满足神的供应，他们不满足，然后呢，他们用自己的方法，包括欺压、抢夺这些孤儿寡妇啊的财产，抢夺他们来使自己更加的富有，欺负那些弱小的人，来使到自己更富有。那我们这样讲还是有点抽象了，不过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很多这种例子的，就比如在列王记，如果弟兄姐妹熟悉这个圣经，知道有一个叫亚哈王的，以色列的亚哈王，这个是很坏的一个王啊。他做了什么事呢？圣经告诉我们，那他的土地很多了，可是刚好旁边有一个人叫做拿伯，拿伯也有一块田在他旁边，那亚哈呢是 地多不够嘛，他说，圣经描述说他想买这个拿伯的田来种菜呢，原来他要卖菜啊，那他要种菜，可是拿伯说不可以，哪里可以把我的地给你，为什么价钱不够？不是，拿伯说因为那个是主业，明白吗？主业，当以色列人来到迦南地的时候，神把这个地分给他们的祖宗，每个人有一块，那块地是不可以卖的，原来是这回事。可是亚哈呢，他就闷闷不乐了，他不满足，他就听了他老婆耶洗别的话，怂恿他去雇了几个人做假见证，陷害他，说拿伯毁谤神，拿伯毁谤王，就把他抓了去用石头打死了。其实圣经没说，不过我们知道，不止打死拿伯一个人，大概把全家人都害死，然后呢抢了他的地过来占为己有。明明知道这是不可以的，圣经告诉亚哈王应该知道，却为了贪心的缘故违背神的话。这就是这里讲的增添强暴，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违背神的话害死人。不过以色列人不只是这样，你看接下来第一节还说他们以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去。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以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去，那简单的说，当时呢有两个超级强国，今天世界上超级强国要看你怎么看呢，一个还是两个呢？如果你是中国人，你说两个，对吧？如果你是新加坡人，你说是一个啊。反正呢，当时在这个中东的地方有两个超级强国，一个是叫亚述，一个是叫埃及。那这两个都是超级强国，那而以色列人呢，用简单的话，他就两面讨好，一脚踏两船呢。你说，哎呀，其实现代的政治都是这样嘛，对吗？我们这边好像像新加坡一个小国，对不对？那你就说，我们跟所有的国家做朋友啦，不要得罪任何的国家。不过在当时2800年前的中东的世界呢，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因为在当时的这些超级强国啊，要所有的小国，如果你跟我友好，你要听我的话，你不可以效忠另外一个超级强国。如果你效忠另外一个超级强国的话，你会有一个不好的下场。就好像以色列啦，他就有不好的下场。何西阿先知讲了这段话30年之后，以色列的最后一个王末代皇帝了哈，何西亚，也是叫何西亚，不过是另外一个，他就是两面讨好，一方面要讨亚述，讨好亚述，一方面讨好埃及。结果亚述王知道了，派军队下来把这个王抓了起来，关进监牢，然后把整个以色列消灭掉，没了。以色列就是因为这样亡国的啊，这就是当时一脚踏两船的那个危险。可是以色列人不觉得是个问题的啊，就好像我们今天嘛，很多人搞婚外情，一脚踏两船，他觉得没问题的，别人搞不定，我搞得定的，我能够应付的。当然这个是一个幼稚，这个是一个过于自信的一个说法。 那不过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做法不只是一脚踏两船，他们更是得罪神，对神不忠，对神不忠的一个做法。所以你看11章12节啊，11章12节有那个小字嘛，对吗？犹大向神向诚实的至圣者犹疑不定，那个小字，那这个翻译应该比较准确啊。基本上以色列人当时的问题就是他们看到不同的目标，只要有利益的话呢，他们就锁定，于是这个犹疑不定描述的是当时的情况呢，像一只野狗啊。扭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本地 野狗不太多，不过其实我们在本地当兵啊，有时候在树林里面训练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些了。这些野狗啊，什么地方有食物呢，它就跑到那个地方去，可是在那个地方不久的，吃完之后它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那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了，好像野狗这样啊，他一下子看到，诶，这边有好处就来，不然就到那边去，犹疑不定，犹疑不定。不过对神不忠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追赶风了，追赶那个东风，抓不到的。我们以为我们锁定好处，结果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的，一无所有。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以色列人就觉得，哎呀，这里有好处，那里有好处，我就随时心急嘛，不满，就开始看有什么的好处可以去寻找。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的吩咐，可是面对那个眼前的那个利益冲突的时候，很多的挣扎，就心神不定了。看到这边的好处，那边的好处，他们就去找。那这次到国内探访的时候了哈，两个星期，不是巧合，跟不同的人分享，信主的、不信主的，更是这样。那几乎讲来讲去，过后一定讲到一个课题了啊，这个课题就是房地产的价格。房地产的价格，这个是我自己听的是很夸张的在过去4年呢，有一些地方嘛说房地产价格几乎翻了一倍啊，差不多一倍。说哇，这样有些人可能就到国外到别的地方去工作，过去4年呢，就算是如果还没有买的话呢，就算是白干了如果翻了一倍你还没买，那心里就不大平衡了这位弟兄其实这位还没有信主的，我们去探访他，他的同学也一块来跟我们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呢，这位朋友想到要不要再回来新加坡做工，他的朋友就说，哎呀，你去新加坡做工干嘛呢？挣得了多少钱呢？我那边我的房子拆迁呢，一栋赔4栋，我都不懂那3栋我要来做什么，就卖了1栋另外2栋出租。哎呀，你跑到新加坡干嘛呢？你听了你会不会心里不大平衡啊？于是犹疑不定，老老实实的去做工赚得了多少钱呢？就想往别的目标去看呢，想别的目标。所以刚好看国内的新闻嘛，在河南就有人开公司，说是为了帮助那些退休人士啊，来服务他们嘛服侍他们，每个老人家缴一些费用缴一些费用，那我就给你办一些的活动，大家缴了费用呢，那个公司就关门了。这种骗人的伎俩就太多了太过平常。不过弟兄姐妹朋友，我们自己问我们自己的心态是不是就是这样？那个循环呢？当我们看到眼前的那个利益，特别是我们面对心里的挣扎的时候你会不会掉入一种思维，一个循环里面呢？这个循环的第一步就是对神不满，对神不满。神啊，你为什么让我处在这样的一个不利的一个地步里面？觉得神的供应不够，觉得我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掌握我的前途。然后呢，那个目标来了，好像那个野狗看到食物就犹疑不定了这个东西有挣扎呢，哎呀，知道神的心意，却知道这个东西利益很大，有冲突啊，矛盾，所以就犹疑不定。最后呢，就选择依靠自己，从一个不满变成犹疑不定，最后呢，就选择靠自己的方法，各样的方法，欺骗抢夺，为自己争取利益，这样的一种思维。 你有这种挣扎吗？如果你有这种挣扎的话，如果你在为自己征求利益的话，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你像谁？圣经告诉我们呢，第五节、第四节，其实从第三节开始，你像雅各。这个倒叙，第一次的倒叙以色列的历史，倒叙2800年，回到列祖的时代，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哇，雅各是一个典型为自己争取的人呢。从几时开始，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呢，他就为自己争取了。双生子嘛，他哥哥叫以扫，可是他不要以扫先比他出来生孩子的时候，他就抓住哥哥的脚，可是当然输了，哥哥出来了，哎呀，长子的名分丢了，让哥哥抢了去，不要紧，接下来继续抓。圣经告诉我们的创世纪哦，这个雅各不会放弃的，找机会终究还是把长子的名分从哥哥那里骗来了，对吗？骗来了之后还不够，还骗爸爸哦，要爸爸给他祝福哦，骗了哥哥，骗爸爸，结果呢，哥哥火了，追杀他，然后就从家里跑掉了，跑掉了，使用各样的方法还不够啊，最后来到亚伯的渡口，跟神的使者、跟天使会面，摔跤也抓。抓住那个天使的脚，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去。在神、在人看来啊，哇，雅各真的是太棒了，抓抓到神给他的福气。在人看来是这样，不过其实是这样吗？不是的。你看第五节那边告诉我们，这个故事还没完呢。在倒叙，当雅各从他的家里面逃跑，哥哥追杀他，他逃到旷野去，在伯特利的地方遇见神。那个时候他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两手空空离开家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在那里遇见了耶和华。那那里发生什么事，我们没办法回到创世纪面看，不过基本上雅各睡觉看到了一个异象，两手空空的雅各睡在一个石头上，看到这个天使啊，从天上下来上去，在一个阶梯上，神对他说话，神说我要拣选你，我要向你施恩，我要赐福给你和你的后代。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原来是这样子的。原来如果不是神应许白白施恩看顾雅各，他后来什么都抓不到，就是捕风抓影而已。不过因为是神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应许给他，虽然他以为自己争取到了，不过事实上是神施恩给他。那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种挣扎，刚才我说的，我们可能不满神，开始犹疑不定，是不是应该为自己争取，靠自己的方法的时候，想一下，我们是不是像雅各一样、如果不是神过去施恩给我们，我们是不是一无所有？其实是，如果不是神施恩给我们，什么都没有。不过因为神施恩给我们，我们却今天以为我们靠自己得到了什么好处。不过如果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不是的，是神白白的施恩给我们。那因此在第六节，这个先知就说了，我们当归向神。当我们明白，哎，原来是神施恩给我们，不然我们像雅各一样是一无所有的，我们就应当归向神。那这里的意思是我们靠着神来悔改归向他。这个悔改是怎么的一种悔改呢？心态上的改变呢？我的心应该怎么样的悔改呢？第六节你看他说，你当归向神，常常等候你的神呢、常常等候。那这个等候就好像一个小朋友啊，出门的时候他跟着那个爸爸妈妈走，对吗？他跟在那里，他就锁定了这个爸爸妈妈走哪里，他就跟着走，不然他就不见掉了，迷路，锁定跟着妈妈走。不过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是一个仰望的一种态度，而且是常常的要等候神，仰望神。那这个常常的意思不是跟你说你要每天两三次经常的仰望神，不是，这个字是拿来描述在圣殿在会幕里面的那个灯啊，记得吗？会幕里面有那个灯，那个灯有个特点，那个灯是要，那个火是不可以熄灭的，要常常点着。 不断的点着，就是这个意思了，不断的来等候神，这个是一个生活的心态来的。当我们有挣扎，面对犹豫不定的时候呢，常常的不断的来仰望神。你知道吗？神知道这个过程呢，然后弟兄姐妹可能有当中有体会的，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如果你在犹豫不定，在这种挣扎，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啊，是好几个月、一两年、两三年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常常的来等候神？我们要培养那种属灵的品德，培养忍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培养忍耐，培养一个节制，保守我们的心，培养一个恩慈，对人仰望神的一个心态。所以你在为什么事情焦急，为什么事情担忧，你在为什么事情犹豫不定，我是不是应该用自己的方法，因为我锁定好像那个野狗看到了一个新的目标，我要这么做吗？心里面却不平安，因为你像亚哈王，其实你知道神的那个要求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清楚的话，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咨询属灵的长辈，不过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把这个事情带到神面前，那个等候神呢，仰望他，因为知道他要带领我们。不过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诡诈不会停留在心里面的，不除了问我们自己心在寻求什么，第二方面我们也要问自己，我们是怎么对待人。因为这个诡诈不会停留在心，它会从你的人际关系，你怎么跟人相处流露出来。所以七到九节就在讲这一点，我怎么样对待人，怎么样对待人，对神诡诈，对人也诡诈。第七节说用这个诡诈的天平啊，那这个天平是怎么一件事，是什么来的呢？可能当中长辈至少在本地啦，现在没什么人用天平了。不过我记得稍微小时候，可能现在到一些药材店还会看到人家用天平啊，这个一只横的棒嘛，然后有两个铁板吊着，对不对？然后呢就又一边就放那个铁块，那个叫圣经叫砝码，就是比如你要买药材啦，我要半斤的这个人参啊，还是怎么样，你就这边放一个铁块，那个是半斤的或者八两都一样，对吗？然后这边就放那个人参称的那个重量，对了，对吗？那就可以了，就是这么重了。那这个就是那个天平的那个观念。那在以色列也是这样，当时耶利米买地，圣经告诉我们，他就不懂是20块30两银子，然后呢去买地，就平了这个天平，所以一边放20两重的那块铁，一边呢他就放银子了，乘到平衡的时候就是那个银子的数目够了，基本上是这样。那不过问题就是有人可以做手脚嘛，对吗？如果你要骗人的话，你会怎么做啊？那个20两的那个铁块啊，砝码，你就放重一点，对吗？放它22两还是25两，对不对？人家要买你的地，你说这个是20两，放多一点银子才能够平衡嘛，你就骗了人家的钱了。所以圣经说在利未记不可以有两样大小的砝码，就是这个意思了，不可以欺骗人的那种手段，不可以有欺骗人的手段。不过以色列人是从哪里学来这种欺骗人的手段呢？第七节告诉我们，以法莲是商人呢。原来这个商人的意思你可以翻译成迦南人，我们就明白了。以色列人从来他们神启示他们明白，在圣经里面律法书里面不可以有大小的砝码，不可以欺骗人。可是来到迦南地之后呢，来到迦南地看见迦南人的做法，大家都是在欺骗人，你也骗我，我也骗你，哇，好赚啊，这样的一个做法别人都会明白的了，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嘛，你不骗人，人家会骗你了。于是他们也学了欺骗人的手段。我们也可能是这样的啊，至少本地人啊，一些的学生啊，学生从学校就可以学习怎么骗人，对吧？那作业没做， 就跟老师讲忘记带。这个很典型的一个伎俩，这些少年不要学啊，忘记带，然后说什么呢？忘记带，明天才交啊，这么简单。为什么你这么做？哎呀，大家同学都是这么做的吗？所以从小朋友开始，我们就可以学骗人，然后没事的，大家都是这么做。然后呢，其实在学校里面下课了，哎呀，不要回家就跟父母讲，哎呀，我有课外活动啊，其实是跟朋友出去溜了。哎呀，反正几个朋友一起出去溜嘛，大家都说有课外活动啊，不相信你问他啊，其实他也是跟你在一起。然后回家这样跟妈妈讲了之后，妈妈听了之后就是不是？不过其实这个孩子说无所谓啦，我骗妈妈无所谓，反正妈妈整天骗我，每次都说下一次，答应的事情说下一次，明年下个月，原来妈妈也骗我，我也可以骗她。妈妈转过身来，看到爸爸在刷手机，你在看什么？爸爸快点荧幕扫一下。哦，没有没有，我在看短信。其实他看了一些不想让妻子看到的东西，彼此的欺骗，大家都在说谎话，欺骗人，那带来什么后果呢？我们说这个诡诈，刚才说是心里面的，心里面因为不满意神的安排，看到新的目标犹疑不定。不过呢，接下来啊，在行为上会流露出来的。我们通过欺骗的目的是要控制别人，是要让别人对我们有好的印象，是要影响别人的看法。不过我们也在欺骗自己，我们在告诉自己这个没事的，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做。不过这个是有事的，这个后果我们在破坏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在破坏人的关系。没事的，我欺骗他，对啊，没关系，其实他也有个秘密没告诉你，他也在欺骗你。那渐渐的，我们彼此欺骗的时候啊，就发生什么事呢？长期下来，我们失去了信任，孩子不再相信父母，抗拒他们的权威。那父母呢，夫妻之间也开始了彼此隐瞒啊，不只是保留秘密啊，还保留私房钱，保留自己的账户户口。我们从原本以信任为基础，变成以猜疑为相处的基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碰到一个人以不信作为那个前提啊，我们已经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欺骗人的那种心态流露出来的行为。所以你看圣经在第六节告诉我们呢，我们的那种悔改的心智不只是常常等候神，刚才我漏了一句，要谨守仁爱和公平。第六节，谨守仁爱和公平啊，在行为上要有一个改变的。谨守仁，这个仁爱是神的那种爱，守约施慈爱，不毁约不改变。谨守神的公平，按照神的那种心意守信用，公平的对待人，也见证神。那不然的话，我们的行为，这种欺骗人的行为啊，不只是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还会带来一个后果。那这就来到第二次的倒叙了，在第九节那边，这个后果是什么？我们觉得没关系的这种欺骗人的行为，九节告诉我们有后果的。九节告诉我们，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那他原来的意思有强调，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自从你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说我与你立约啊，你成为了我的子民，我不会放弃你的，我不会像你让你堕落像迦南人一样，我会管教你。那这个彼此欺骗的行为会带来一个管教。第九节说，你会再住帐篷，什么意思啊？ 你会被赶逐啊，离开这个神应许的地方，你会在漂流在旷野，好像几百年前你的祖先在旷野漂流四十年一样，一无所有。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不忘记你的，所以会有后果的。这个欺骗的行为，如果我们没有悔改，如果我们不看见这个事情是严重的话呢，带来的后果就是我们会破坏跟人的关系，而且我们会被神管教。所以我们有一个选择，在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行为是不好，我们回到神面前说，主啊，你帮助我向神认罪，也向人认罪，来寻求和好，恢复修补那个关系，让我们反省我们的行为啊，跟人的相处是诚实的吗？如果不是诚实，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管教我们之前呢，让我们看见主的心意，悔改，在行为上我们谨守，抓住神的这个仁爱和公平。所以你看，那个悔改不止心态上说啊、哦，我现在来回到神面前，我等候神，也在生活上我们来谨守仁爱和公平。最后第三方面，那当神的话光照我们的时候，揭露我们的诡诈的时候，我们问我们自己第三个问题，我们问我们自己，刚才不只是我的心在寻求什么，我们问我们自己，不只是我在行为上我怎么对待人，第三方面我问我们自己啊，我们是怎么样听神的道。从第十节开始，第十节开始的时候，当先知进入这个跟以色列人争执的高潮，先知其实火了，生气了，他看到以色列人一直否认，一直不要悔改，不要悔改的时候，他就生气了。他就说到，多次提到神借着先知所做的工作，神借着先知所做的工作，几百年来，从以色列人建国以来啊，先知一再的被神差派去警告以色列人，你们不要悖逆，你们不要离开神，不要偏离神。可是以色列人，刚才我们开始说，他们继续他们的行为，他们继续来去问假神，他们继续欺压别人。先知在十一节说，这是全然虚假的，你们的信仰生活是假的，空洞的。我们可能主日来聚会这个敬拜啊，我们隐瞒了所有的人，我们隐瞒了传道人，我们隐瞒了其他的弟兄姐妹，可是这是虚假的，这是一场戏。这就是先知的意思了，你们的敬拜是虚假，没有意思的，因为这是彼此欺骗的生活，诡诈带来的那个后果。因此在最后一次的这个祷述，记得有说有三次的祷述，从十二节开始，再回到雅各的那个生平，再一次从他们的祖先来看待以色列人现在的问题。雅各那边说到十二节，说雅各逃到亚兰去，把妻子从亚兰那个地方带回来。十三节却说到是神借着先知来保守以色列，这两句话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嘛，对吗？啊，其实有关系。那这两句话的结尾，其实原来的意思都是一个看守、保守的意思。那以色列人这个雅各啊，说到他为娶妻子帮人看守羊，这个是十二节那边，十三节那边说到以色列人借先知得到看守。所以当雅各以为是我凭着我的努力来看守我的产业的时候，神提醒以色列人，即使是你的祖先啊，也是因为神看守他，他才能够活到，你们才能够存留到现在，你们才能够存留到现在。不过以色列人有听先知的劝告吗？刚才我们读启印经文，对不对？那个凶恶圆户的比喻啊，那就是在讲这件事了。到了耶稣时代还是一样，这些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不要听先知的话，所以耶稣就讲过去的历史了，就好像那个葡萄园一样，一个一个仆人，对不对？那个园主差了一个又一个的仆人，就是他的先知，来劝告以色列人，结果怎么样？ 被打的、被杀的，对吗？被欺负的都有。最后呢？最后那个原主他说：“哎呀，我还有一个儿子，我的爱子，差遣他去，他们一定尊重他的。”可是那些原户是怎么看待呢？正好，这个承受产业的来把他干掉，那么产业就归我们了。那耶稣在预言呢自己的遭遇，对不对？他将要被这些有抗拒的以色列人呢钉在十字架上。不过这就是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了。这是我们的情况呢。当我们问我们自己来到这边听到，我们是怎么听呢？怎么听？有时候讲台的话，哎呀，很刺耳。不过你没有注意刚才读起经文的时候，神的那种心声呢？他说，记得吗？他说，我还有一个爱子，我还有一个爱子，我所爱的，我要差遣他去，来挽回这些凶恶的缘户。那原来神差遣耶稣来是要显明他的爱。他也借着先知，借着他的仆人，不断的来显明，其实神要挽回我们这些悖逆抗拒神的人。那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神的话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来回应神。原来神爱我们，虽然没有放弃我们，而他借着耶稣来显明神的爱，他也借着他的仆人、他的先知，或者借着这个讲台来告诉我们，就因为神爱我们，他要指责我们的罪。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以怎样的一种心态来听到呢？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自欺。我们不用隐瞒，我们不用隐瞒传道人，我们不用隐瞒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来回应神。因为神借着他的道赤露剖开人的心肠里面的各样的意念，因为神的道是活泼有能力的。如果我们听到今天神的话语，我们看见神在责备我们的那种诡诈，无论是我们心所想的，无论是我们行为上对人，无论是我们过去抗拒主的道，今天晚上求主帮助我们看到神差遣他的爱子，也借着他的道正在做挽回我们的工作。我们愿意回到神面前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感恩。主啊，因为你通过何西阿先知的口，他的手写下了你的心意。主，让我们也从圣灵的光照，通过圣灵的光照看到我们心中真实的情况，在我们的心里面所追寻的事情，在我们与人相处的事上，在我们听到的那种心态之中，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不是也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诡诈的心态来看待你，看待人。主，让你的话来指正我们的心。主，唯愿你的话像你所说的，不突然返回，而是在人的心里面成就你的旨意。也求你帮助我们，因为认识你的心意，主，我们可以逃避将来的审判，并且在我们眼前的挣扎当中靠着主回转到你面前，也能够谨守你所要的仁爱和公平。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子耶稣是那个房角石，让我们认定只有耶稣是我们真实的依靠。因此让我们远离各样牵引我们的事，放下我们的诡诈。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